打开《比利时信条》，翻到最后一条，37条。37条是上一周我们讲到了论末日审判的时候死人复活的这项教义，对吧？所以我们已经看过了耶稣基督再来，看过了耶稣基督再来之后会有死人复活。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最后看的是死人复活之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末日的审判和最后的永恒的状态。信条的第四段开始进入到了末日审判的内容，所以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启示录的经文。信条这样说：然后案卷，也就是良心展开了，死了的人要按照他们在世上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的确，每个人所说的闲话世人认为只是玩笑而已，在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人的秘密和伪善都要被揭发，在众人面前赤露敞开。然后接下来这一段说：因此这个审判对作恶的人真是可怕的，但是对蒙拣选的义人却是最欢喜的，是极大的安慰，因为到那时他们完全的救赎将会成就，他们要得到自己劳苦的果实。众人要知道他们是无辜的，而且他们要看见恶人遭受上帝极其可怕的报应，就是那些在世上极其残忍残酷的逼迫他们、压迫他们、虐待他们的人。OK， 我们先看这两段哈。当圣经讲到复活之后都是与末日审判所相连的。首先提到这个审判的概念，今天依旧有很多的人对于审判的这个概念怀有着很强烈的反感和不舒适，一提到审判的时候会就是觉得这个概念不应该与圣经当中描述的这位仁慈的怜悯蛮有怜悯的上帝的形象相符的。如果上帝是那么仁慈那么怜悯，为什么他要审判呢？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需要去纠正的一个思想，也就是公义跟怜悯之间的关系。公义是基准，公义是基准，怜悯是额外的。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怜悯成为必须要给的，那么怜悯就不再是怜悯了。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怜悯之所以是怜悯，是因为它不是必须的。而公义之所以是公义，正是因为它是必须的。所以比如说你欠一个人钱，对吧？耶稣经常用这个比喻，对吧？一个仆人欠了主人，欠了另外一个人钱，欠了很多钱。那公义的要求是这个钱必须要还上，对吧？这才叫公义，这是应该的。所以应该做的事情是公义，而这个人决定免掉他的债务，这个举动是不是必须要有的？不是必须要有的，所以他才是怜悯，对吧？所以同样的，上帝的审判很多的时候，对吧？就是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当上帝去审按照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去审判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件不公义的事情，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是这样的。所以一个人受到上帝的末日的审判，并没有什么不好。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并没有施加给他一些他不配得的或者他不应该承受的一些东西，但是当上帝选择去怜悯他的时候，这个是不正常的，对吧？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正常，对吧 ？Normalcy， 这个正常，什么是正常的？正常的是我们都受到审判，而得到怜悯是不正常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把它颠倒了的话，就会产生很多的错误的理解。这也是今天很多教会或者是信徒错误的理解，对吧？认为好像正常是上帝必须要赐给人怜悯，这是亚米念派在多德信经所提到的，对吧？整个多德信经第一句话就是全人类在亚当里都堕落了，都灭亡了，所以上帝本可以惩罚全人类，这是基准，这是基线。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基准点改了的话，如果你把这个基准点改成上帝必须要怜悯所有的人，那么任何一个人被公义的审判就变得不公义了，而这完全颠倒了公义和怜悯的定义。所以这是我首先要说的。作为罪人，我们都希望自己的行为不被审判，不承担任何的后果和代价，直到我们自己成为受害者。当你是受害者的时候，你就希望公义了。当你不是受害者的时候，当你去伤害别人的时候，你不希望自己的行为被问责或承担任何的代价。所有人都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义得到伸冤，但同时希望自己的行为不被审判。这是罪人内心的一个矛盾，那就是罪人的内心既有上帝放置在我们里面的良心，又同时有罪的污染，所以才会有这种矛盾。谁要是对我做了一点什么事儿，那不行了，那我就爆了，对吧？我就必须要给我自己讨个公道，对吧？但是呢，你一提到说，我做了什么啊？不要看，对吧？不要指出来我做了什么，但是你得看我承受了什么。这是我们在面对审判的时候需要，这是末日的审判。为什么在今天很多的包括信徒会对末日审判这概念有很强烈的这种排斥和反感，对吧？当你去给比如说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说非信徒对基督教的很多的教义都是可以接受的，对吧？上帝是爱，你跟他讲上帝是爱，他当然愿意听了，对吧？但是他说我不愿意听的是末日审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罪人内心的这种对自己的行为不肯问责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对吧？他可以指责上帝，对吧？他可以指责上帝，上帝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对吧？你怎么这样？但是不要看我的行为，对吧？这个其实这是为什么在末日审判的教义在今天会这么样的受到排斥。那我们看到上帝施行审判的标准是什么？上帝施行审判的标准，这里面告诉我们有案卷展开了，死了的人要按着他们在世上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审判的标准是什么？按照世上所行的，按照行为，对不对？所以我们受审判的根据是什么？行为。这里面的行为不仅仅包括你做的事情，对吧？也包括你说出来的话。接下来他说什么？每个人所说的闲话。对，所有的这些都要言语行为，世人认为只是开玩笑而已，都必句句的供出来，人的秘密伪善都要被揭发出来。所以这个 这里面还包括我们内心当中的想法，对吧？啊？什么？秘密都要被揭发出来，对吧？对，没错，就是我们隐秘的思想，我们内心的想法，对吧？对，所有的一切，思想、言语、行为，全部都会被揭发出来。所以这里面的按照个人所行的，指的是我们所做的全部的事情，包括思想上的行动、情感上的行动、言语上的行动和实际上所做出来的行为本身。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审判的基础是在哪个约里面？是在行为之约里，对吧？因为是上帝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而如果是行为之约的话，这个审判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怎么丈量这个行为？用什么来量？用律法，对吧？所以律法蕴含的上帝的性情是什么？上帝的属性是什么？公义和圣洁，对吧？非常好。所以末日的审判是上帝用他的公义和圣洁，借着他的律法来衡量人的良心、行为、言语，然后凡是不符合律法的全部就会被定罪，对不对？而你觉得是玩笑的话也要被审判。你今天开了多少玩笑？你今天在主日开了多少玩笑？所以这你是觉得哎呀，这个太严厉了，对吧？这个太严厉了。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知道你犯了一个什么问题，把公义跟怜悯弄颠倒了。应该就是这样的，这是好的。上帝的公义是最好的、最圣洁的。上帝的公义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当上帝这样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我们说，当你判断人的时候显为轻正，因为那样想的确是不对的，因为我那样开玩笑的确是不对的，因为我那个反讽的语气的确是不符合你律法的要求的，我没有去尊重那个人，我用言语去轻蔑的去称呼他，是吧？我们都喜欢开玩笑，都喜欢讽刺，对吧 ？Sarcasm， 对吧？是非常非常非常热衷于讽刺，用这种讽刺的方式。那我也会这样，对吧？但是上帝告诉我们，如果按照上帝的末日审判来的话，世人认为只是玩笑而已的话，在上帝那儿是要受审判的。吓不吓人？吓人，但是美不美？我想让你看到的是上帝的审判的美，那将是一个何等纯洁、何等荣耀、何等圣洁的那样的审判，容不得一丝的罪，一丁点的罪都不会被放过。上帝的审判像烈火一样，要把所有的渣子、所有的不洁净的、所有的污秽，一丁点的污秽全部都炼净，对吧？今天你去首饰店里买首饰，去这个金店买金品，是吧？你想要什么样的金品？里面全都是小渣子的金品吗？你要多少纯洁度的？99%的？98%的不行吗？没有99%的好，对吧？为什么？你知道，稍微差一点都不好，但是上帝的审判是能够把这个世界洁净到最纯净的状态，好不好？想不想要？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说，我渴望这个世界最后是那个样子，包括我自己所有的罪全部都炼净，我想要成为完全圣洁的，像上帝一样。上帝说，你们要圣洁，如同我是圣洁一样。我到那一天我才能够到今天，对吧？所以我们的标准是上帝的公义，而不是我们自己感觉哪儿舒服。我们都想逃避审判。哎呀，上帝那样太严厉了，太严厉了不好吗？太严厉了好。我们之所以不想让上帝那么严厉，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自我保护，就像亚伯兰一样，我们自我保护啊，不要不要不要，我好害怕，我不要。但是 但是我们却忘了我们应该以什么为标准，我们不是以我们自己为标准，而是以上帝的圣洁为标准，对不对？所以这是末日的审判。那你会说，哎呀，那完了，那我作为基督徒我也没有办法通过这样的审判，对不对？你能通过吗？你的行为是可以达到上帝100%的公义吗？不可以，对吧？那你说我咋办呢？我信不信耶稣有什么区别吗？有大大的区别。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到启示录第20章第12节。嗯，在末日审判的时候，选民和世人处在两个不同的地位。所以启示录第20章第12节那里面写到，我又看见死了的人不论大小都站在宝座面前，案卷展开了，对吧？这里面的案卷是一个复数，众案卷，好吧， scrolls， 有好多，这是世人的这些一生当中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接下来说什么？并且怎么样，另有一卷被展开了， another scroll， 另有一卷。然后这卷是什么？这卷叫什么？这卷叫做生命册，生命之书，生命之书。然后死了人都凭这些案卷来受审判。然后说什么？没有名字，没有记载在这生命册上的，要丢在火湖里，对吧？所以在众案卷当中所记录的这些人，他们要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绝对的公义行为之约来受审判。而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是不是按照上帝的行为之约来受审判？他们是按照上帝的恩典之约，他们的罪已经被洗净，所以他们不与这个世界一同受审判。他们在上帝面前已经披戴了羔羊的完美的义，他们的所有的罪已经被羔羊的血洁净，因此耶稣基督完美的义已经归算给他们，所以上帝已经判定他们是有永生的人，所以他们不与这个世界一同受行为之约的制裁。所以末日审判对于蒙拣选的义人来说是喜乐的，是蛮有安慰的，因为他们已经称义了。所以当我们提到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的时候，我们在说，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提到讲到称义的时候，称义是一个末世性的事件，还记得我以前讲这个吗？你们有谁记得我说称义是末世性的事件？为啥？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当我们被圣灵重生，产生信心，被基督的义被归算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罪被归算在基督身上的时候，尽管这个事件发生在历史当中，在我们今生信主的时候，对吧？但是这个是上帝说我称你为义，这个宣判是末日审判的宣判，那个宣判已经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已经被接纳为义人，所以我们就不再按照行为之约受审判，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在行为之约里受审判。而我们如今借着耶稣基督脱离了审判，脱离了将来的愤怒，然后在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那并不是审判，对于 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末日的审判是公开的宣告，他是义人。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末日的审判是蛮有安慰的，因为如今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再定罪了。选民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会干嘛呢？选民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会被公开宣告赦免，会被公开宣告是无罪的，会被公开的宣告是无辜的。这里面提到众人要知道他们是无辜的，他们的行为的确会被公布出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信徒的行为也会被公布出来。你说哎呀妈呀，那完了，我这个我这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这个行为被公布出来也不是啥好事儿，对吧？但是你不用怕，因为上帝把信徒的行为公布于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羞辱他的选民，他的结果是让他的选民在他们被人误解的，他们被诬陷的，他们被扭曲的这些他们本来做的好的事情，上帝要在那个时候把这些行为拿出来公开的宣告，这些是他们的善行。所以上帝公开在末日的时候公开信徒的行为，是为了使他自己的名得到荣耀，并且使这些信徒的名被纠正。所以这就是比利时信条里面所提到的，对吧？将来有一天他们的这些义人所看到的是自己劳苦的果实啊，他们要看到曾经逼迫他们压迫他们虐待他们的这些人呢受到审判，而且他们自己为上帝的名所承受的一切的逼迫和苦难，在那个时候上帝公开的承认你做的是好的。所以义人的行为或者是蒙拣选的信徒的行为被公开，并不是用来使他们羞愧，而是使他们得奖赏。因为求告主名的必不是羞愧，而到那一天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行为被耶稣基督公开出来的时候，你都不会意识到你做的这些事情，你都不会意识到说，哎呀，我是做这件事了吗？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说的。还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什么？那个义人，耶稣对他这个右手边的义人说：“来吧，进入到我的国度里，享受我所在创世以前为你们所预备的荣耀。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是吧？我做客旅，你们接待我。”然后很有趣的，义人在末日审判的时候问耶稣：“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做这些事了？”也就是换句话说，到末日审判那天，你所做的为主的名所做的哪怕芝麻点一点点的小事，耶稣都记得，耶稣都纪念你，哪怕你自己都忘了，耶稣说你做这件事情为我的名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我都会纪念你。而所以你不用担心，对吧？今天你说哎呀，我为主的名受了委屈，是吧？我被诬陷，我被人恶待，我被人曲解扭曲，我对他这么好，他反过来怎么样，我就放心。耶稣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完全的纪念，他都记在他的生命册上。而到了那一天，你的所有的委屈，你所有的冤屈，你为耶稣的名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会被耶稣纪念，而他会成百上千倍的归还给你。他会的，这个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作者，这个他的那个赞助者费德列三世，当他在帝国会议的面前，当他面对皇帝去为他的要理问答去申诉的时候，他这个就是他的安慰的来源。他说，尽管在今生，也许我因着这个信仰的宣告，可能会受到帝国的威胁，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我相信我的主，我在今生因着我的主耶稣的名失去的， 在永恒的时候，他会成百上千倍的归还给我。所以我可以为了耶稣的名而失去一切，我可以。这就是末日审判的安慰，对信徒的安慰。你从来没有想过末日审判会给信徒带来安慰，末日审判会给你带来安慰，因为末日审判一定会到，而耶稣在那一天会纪念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牺牲，所以你在今天可以坦然无惧面对世人对你的嘲笑，说你是哎基督徒啊，你在学校里面对吧，你说你的孩子上大学被称为基督徒，被嘲笑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被辱骂对吧，我们今天还没有经历太多就在中国，在国内大陆的很多的信徒，可能他们会为耶稣做出很多很多的这些牺牲，你说他们的安慰在哪儿？他们的安慰在末日审判，耶稣基督来把这一切都归还给他们。所以这是末日审判。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永恒的状态。接下来比利时信条说，那些作恶的人要因自己的良心的见证而自责，他们要成为不朽，但却在为魔鬼及其使者所预备的永远的火湖中受折磨。相反，那些忠信的选民则要得到荣耀和尊贵的冠冕。上帝的儿子要在父神以及蒙拣选的圣天使面前承认他们的名字，他们一切的眼泪都要被擦去。他们在地上时被许多审判官和官长定为异端与恶者的原因，到时都要显明是为了上帝儿子的缘故。作为主恩慈的奖赏，他要使他们拥有那人心未曾想到过的荣耀。因此我们极其盼望那伟大的日子来到，好完全享受上帝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应许。阿们。所以最后要理问答不是要理问答，最后比利时信条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最后的永恒的状态。在末日审判之后所有的人都通过，要么通过重案卷的行为之约的审判，要么是信徒是借着生命书的生命册的恩典之约的这个公开的宣告。最后上帝要把这个整个的世界带入到永恒的状态当中。在永恒的状态里有两个，一个叫天堂，一个叫地狱，对吧？你们都知道天堂地狱。但是这两个概念呢，并不是我们在流行文化里面所常常想到的。这里面的天堂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叫什么，叫新天新地，对吧？这或者叫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在圣经里面有包括天，对吧？有新天，然后还有一个新的地，然后在这里面有圣城，对吧？有圣城里面有圣殿等等，对吧？这就是这样。而地狱呢，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这个火湖。有的时候圣经里面会用其他的语言来表示。在外面黑暗的地方，哀哭切齿的地方等等，但是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到是那个魔鬼和其使者在那里受折磨的这个火湖。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告诉我们，首先天堂跟地狱都是物质性的存在状态，有物质的身体。天堂跟地狱并不是非物质的精神性的存在，天堂跟地狱都是物质性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死人已经复活了。那首先我们先来讲地狱，然后我们再讲天堂。叫什么？坏好消息坏消息，先听坏消息再听好消息。先我们先来讲地狱。地狱的教义啊，你看讲末世论里面所有的这些教义啊，都是今天人们很讨厌的，而这些教育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地狱的教义是今天包括在基督教内部被攻击最严重的教义，最严重的教义，没有之一，最严重的教义。很多人对于 永远的刑罚显得很难以接受，这个上帝怎么这么残忍啊。自古以来很多人就试图规避或者明确否认地狱的教义的存在，例如在初代的教父俄利根就认为最终魔鬼也会与神和好，所以以后不会有地狱存在啊，这是一种很极端的普救论。当然很多人没有走向这么极端的普救论，有一些更温和的说法。在今天有一种很常见的，不是很常见吧，有一派的人想要去用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做寂灭论。寂灭论什么意思呢？指的是灵魂完全的消亡的状态，就这个灵魂不会再复活，不会再，只是停止存在，对，这个很符合今天的很多的现代人的思想，所以这种说法在今天是很常见的。认为地狱的本质是在于死后灵魂被永远的消灭了，也就换句话说，这个灵魂不存在了，那么这也不存在这个灵魂受折磨的状态，就是它没了，说没就没了，对吧？那很多这个包括今天的甚至一些很有名的改革宗的神学家也持这种观点。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 John Scott， 他就持这样的观点，当然他其他的观点都挺好，但是在这个观点上他是错误的，不符合圣经的。那你就说为什么？因为这个观点听起来就是没那么残忍，对不对？这观点听起来没那么残忍，就死了啊，地狱就是哦，灵魂消亡了，没了啊，挺好的，至少他没有永远的受折磨，对吧？那个听起来很残忍，那我们就让他消亡就好了。那还有很多亚米念派的神学家试图用自由意志来解决地狱的这种残酷性，就是说地狱和天堂都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所以对吧，他自己选择的地狱，那没有什么外加的额外的惩罚刑罚啊，或者怎么样，只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对吧？但是等等这以上的这些说法都并不符合圣经。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为地狱的教义感到尴尬，因为耶稣也没有为地狱的教义感到多尴尬。耶稣实际上是传讲地狱教义最频繁的一个人，你把整个新约圣经的教导，所有教导地狱的地方都总结起来，提到地狱最多的是耶稣，所以我们不必要替耶稣担心啊，因为今天很多人就是把耶稣想象成一个啊非常的和蔼可亲的，对吧？很温柔的，对吧？今天有一派这个出来这种 feminine Jesus， 女性化的耶稣，对吧？就是很温和啊，很温暖啊，很感动啊，就是一点都不会冒犯到你，他就一直爱你，默默的爱着你，就远远的默默的爱着你，直到你自己主动的过来。Feminine Jesus， 当然有另外一派，就是耶稣是这种啊，是，当然我们没必要去把耶稣这个 stereotype， 就是这什么叫什么固化，但是的确耶稣当他提到永恒状态的时候，他一点不避讳的提到地狱的存在。而且耶稣说，那里的火是不灭的，那里的虫是不死的。耶稣啊，你这，我记得你都挺温柔的，怎么你说出这种话呢？你看，一定不是耶稣自己亲自说的，是后面人改的，就是很多这种理论就都出来了。但是的确，耶稣告诉我们，地狱是一种永恒的、有身体灵魂存在的、有意识的受折磨的状态。OK。永恒的、有身体、有意识，是一个折磨的状态。这就是地狱。首先，地狱是 首先地狱是一个受刑罚的地方，耶稣说主耶稣同他的这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七到第九节说，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的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面光。所以你看，注意到这里面他提到了这个地狱是一个上帝来报应人的地方，对吧？来报应人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刑罚的地方，然后这个刑罚是永远的沉沦，所以这里面提到这种永恒性，永远的，不是暂时的，永远的沉沦。所以在地狱里面，是这个地狱是永恒的，对吧？有的时候人们会说这个地狱是上帝不，是没有上帝的地方。但你注意到，当圣经提到地狱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地狱是上帝不存在的地方。没有上帝的地方就是地狱，这是错误的说法。地狱之所以可怕，恰恰因为上帝在那儿。如果上帝不在就好办了，你想干嘛干嘛的。有人说，那我就不想信耶稣了，因为反正我家亲戚都没信耶稣，对吧？我有三个姐姐都没信耶稣，正好我下地狱之后陪他们一起打麻将。他把地狱想象成一个没人管的地方，对吧？但是问题就在于，地狱并不是上帝不在那儿，地狱恰恰是上帝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临在那儿，所以才可怕。而地狱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上帝的临在是以他的公义圣洁的愤怒的方式临在，上帝是一种烈火的形式临在，而不是生命水的河的形式。所以这就是地狱可怕的地方，对吧？地狱是上帝愤怒和审判临在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人是有身体的，所以我们之前都提到了有身体，这就我们不必多谈什么。那接下来就提到说这是有意识的地方，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说那是黑暗哀哭切齿的地方。为什么要哀哭？因为有意识，是悲伤的地方，是他的内心在受煎熬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身体受罚，提到那里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有身体有意识在受折磨的地方，这是地狱。我觉得今天的问题在于，今天很多的教会在传讲福音的过程当中没有传讲地狱，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会造成两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人们对于上帝的圣洁和公义缺乏足够的认识。人们觉得上帝是可以随便拿来，对吧？谈一谈，这个找开心的，对吧？基督教的信仰没有了这个地狱和上帝公义的审判作为一个坚固的基石，这个基督教是不会受人尊敬的。这位上帝是没有权威的，是没有权柄的，是没有什么。他爱我，好，他的爱又怎么样？这是我说的第二个点，就是人们过分的强调上帝的爱，而没有提到审判和地狱的教义的爱是不值钱的爱，是没有价值的爱。耶稣爱我，爱我，爱我，怎么爱我？耶稣救我脱离地狱的审判。这个爱才是最值钱的爱。耶稣爱我只是让我明天停车费找了一个好地方，这爱值钱吗？爱不值钱，对不对？这爱没有价值。最有价值，最能体现耶稣的爱，上帝的恩典的价值的，恰恰就是上帝审判的教义，恰恰就是地狱的教义。所以我们需要正视这一点。所以你传福音才有意义，不然你传福音有什么意义？反正如果是寂灭论的话，反正他地狱就是灵魂消亡。那你跟这个飞行图传，那飞行图说， 啊，那也没什么不好嘛，反正我也不希望我灵魂永存，我反正享受了今生我就够了，我不需要了。所以寂灭论没有办法支撑你去传福音，只有真正的源自于圣经的地狱的教义和审判的教义，才是我们真正传福音的背后的那个反，就是什么反作用力，对吧？那最后我要谈，花一点时间谈这个天堂。当然我知道这个天堂一谈起来，我跟你讲就停不下来了，但是我们时间不多，我就简单谈天堂。当谈到天堂的时候，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是值得谈的，但是比利时信条给我们提到了这几点。第一，首先在天堂我们会获得荣耀尊贵的冠冕，相反的那些忠心的选民则要得到荣耀和尊贵的冠冕。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你们必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在天堂，耶稣要承认我们是属他的，耶稣要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在天堂，耶稣是要我们进入到荣耀当中去。在天堂是圣经谈到是一个新的创造，天堂并不是一群没有身体的灵魂漂浮在空中的一个状态，天堂是新的地，其中有建筑物，有树木，有河流，有动物植物，有空中有飞鸟，这是新天新地，这是天堂，是吧？所以你想象天堂的时候，不是这样的状态，对吧？不是后面背一个小翅膀，然后在那拉竖琴，在云端拉竖琴，那不是天堂。你想到天堂的时候是这儿，这是天堂，有建筑，有树木，有草，对吧？有气息，有飞鸟，有走兽，这是天堂。在那个天堂，人们有没有情感呢？有没有情绪？有，人们会喜乐，人们会欢笑，人们会感到幸福，对吧？那个在天堂并不是一个斯多格式的像石头一样的状态，没有任何的情绪。不，天堂当中，在天堂里我们会经历情绪，我们现在有的情感都会有，而且会比现在的情感更加的圣化。但是我们不会有什么样的情感，我们不会有负面的情感，不再有恐惧，不再有哀哭，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哭嚎，这些负面的情绪全部都挪去了，因为一切都成为新的了。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主最后一天回来是保罗所说的有福的盼望，我们伟大的神和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的日子。所以到那一天，你会有荣耀的身体，有一个完全圣洁无罪的灵魂，你会完全摆脱一切有罪的思想、言语、行为，你会进入到最纯洁的存在的状态。你会是你要比你这一辈子看到的最圣洁的人更圣洁，你要比天上的天使使者还要尊贵。因为天上的使者到那天要匍匐在你的面前，他们是你的仆役，整个宇宙整个大自然都进入到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所预定的那个最完美的秩序当中，不再有任何的痛苦、死亡、杀戮，而有的全部都是荣耀，而你将会在那个世界永远的和主耶稣基督和他父神同在，那就是整个圣经的最终的归宿，这就是你最终的归宿。所以这就是天堂，这就是天堂。当然我还可以讲很多关于天堂的事，但是我就打算停到这儿了。你对天堂有什么担心的，你可以来。在天堂要工作吗？这是一个好问题。洛哥，在天堂我们要工作吗？
Of course.
乐和说 of course。 在天堂有猫有狗吗？乐哥，在天堂有猫有狗吗？
of course。
乐哥说 of course。 在天堂你会工作，但是你不会累。旧约里面有说地狱吗？旧约里面有，非常好的问题，旧约里面有提到天堂和地狱吗？有阴间，对吧？但是旧约里面的阴间跟新约里面的这个火湖的概念是什么关系？我觉得有一个渐进启示的过程，在旧约里面并没有完全的启示出来，所以但是有，但是有，对吧？旧约里面提到阴间很多的时候指死亡的状态，下坑等等这些，对吧？那你说，所以我相信这个启示到最后，到启示录的这个启示，对于最后的永恒的状态是启示最完备的状态。对，但你说旧约的人不知道吗？我觉得他们知道，但是可能并没有以一个最完全的状态启示出来。什么问题？哥哥到了天堂有没有婚姻的状态？不娶不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对，没有。所以在地上有，在地上的一些 institution 是暂时的，对吧？所以刚才那个 Simon 问说有没有交通警察，这个问题就是地上有一些在普遍恩典，这普遍恩典之约当中的一些暂时性的这个制度将会终止，进入到永恒状态，将不会有一些东西是因为罪所以才加上去的，比如说人类的政府，对吧？比如说其他这些制度因着末审判完全的公义到来，将会有的是被 transform， 有的是终止，对吧？但是圣经很明确的说不嫁不娶，所以婚姻的制度到了永恒的状态的时候将会停止。而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再爱你的老婆了，对吧？或者你不意味着你不再爱你老公了，而是意味着你们的爱将会变得比你现在对他的爱更爱，是一个你现在今生没有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爱，是一个被荣耀的爱。你今天对你的老婆对你老公的那个爱，你觉得啊我已经爱了他不行了，我愿意为他死了，但是我们今天对人的爱还是在这个有罪的生命里面，但是到了永恒当中，我们的爱就被完全的洁净了。我们虽然没有这个不嫁不娶了，但是我们对我们现在的配偶的爱将会是比我们今天更高的，更荣耀的。哎，对，天堂描述里面以赛亚书有25章，对。
为什么还有有些战争？我丈夫已经死掉了，那我
可能不可能什么我去对他再有那种爱了，或者是
我去有嫁过了那种的，那怎么弄啊？
你说那怎么弄是什么意思？哦。因为你到那个时候你的对，我具体没有办法向你描述，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之所以是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今天我们的爱都是被罪玷污的，而到了那一天我们的爱将会是一个完全圣洁的状态。至于具体是怎么样的，只有到那天我们才知道。
反正那时候没有夫妻了。
对，没有夫妻了。下地狱的人会服吗？对，我觉得他们会服，但是因为那个我们提到他们的良心在受折磨，什么意思？他们明白了，哦，原来这才是对的，对吧？这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make it a second chance， 对吧？所以这个是的，挺痛苦的，是吧？ 对，哀哭切齿嘛，这种形容，启示录里面的黄金城、碧玉城到底怎么理解？那个理解你需要用象征文学的方式去理解。也就是我们只能说那个里面那好的无比，而且那个里面所描述的，当你真的到那天的时候，对，约翰只能用现在他能看到的最宝贵的东西去描述，而它里面有象征性的意义，但是这个具体我们要具体去看这些宝石等等等等，就所有那些形象是伊甸，跟伊甸的这种神学的形象，有金子对吧，那地的金子是好的，然后这种各种不同的宝石等等，其实它是一个神学性的语言，那是与上帝同在的状态。OK， 上帝临在地狱，上帝临在天堂，临在新创造，但是同样一位上帝对于地狱里的人是烈火，是公义审判，但对于在新创造里面的人是生命水的源泉，是他的宝座，所以上帝没有变，但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同样，这位上帝他的烈火对于圣徒来说是荣耀，对吧？就是提到上帝的荣耀，荣耀遍满全地。但是上帝的荣耀对于被审判的人来说是痛苦的，但是对于那些被荣耀的圣徒来说是荣耀的。所以不知道这样去理解能不能更容易理解？也就是换句话说，上帝不是这面给一个笑脸，这面给一个黑脸，上帝就是上帝。上帝的公义，上帝的一切的属性，在那一天这完全彰显出来的时候，但是因着这两组人，他们对于跟上帝之间的不同的状态和关系，他们所经历的是不一样的。当然。我刚才说到了天堂地狱是物质的存在，对，物质性的存在，对，因为死人复活之后是有物质身体的，这个具体你去了之后你才知道的，我不知道，有很多的关于永恒状态的讨论是我们今天无法透支的，对吧？当我说象征性的时候，这问题很好。当我说象征性的时候，我并不是说它是非物质的，明白了吗？天堂是物质世界，对，只不过它是用象征性的语言在描述那个物质世界到底什么样。OK， 我们今天结束了整个比利时信条，我们讲了有一年多，15个月差不多，所以呢，接下来我简单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的安排啊。接下来我会开始一个系列，是专门讲这个，其实基于海德堡要理问答，特别是基于这个使徒信经十诫主导文这三个要素，我讲一个系列叫信望爱，主要是来讲基督教伦理学，因为我觉得好的神学一定要配合好的伦理学，就是对于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这个叫什么菜谱，对吧？不能只吃肉，吃肉吃多了容易消化不良，对吧？要配上一点 好的，这个，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来讲的。看看这个具体的安排怎么样。对 ，OK， 好，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所以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宝座的面前，主，我们仰望你在高天之上的荣耀。你是那位将要降临在这世界，你要把这个整个世界带入到永恒当中的那位神。主要我们盼望着那个末日审判的到来，盼望着这一切的罪、一切的苦难、一切的死亡都将终止的那一天。我们盼望着我们身体复活得赎的那一天，我们盼望着你的宝座、你的荣耀能够遍满全世界的那一天。主要那是何等有福的盼望！但是主，求你让这个盼望能够支撑着我们在这地上过，行走我们的天路，知道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是短暂的，与我们将来所盼望的那个永恒的荣耀相比。我们在今生所遭受的至轻至暂的苦楚就算不得什么，因此求你的圣灵来亲自帮助我们，在这一周的生活中继续不断的仰望你永恒的荣耀，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叫我们能够在身体和灵魂上能够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